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戒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紫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1日。从1996年起，丈夫在每年的2月9日都会送我一枚戒指，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些戒指不但是丈夫及家人暖暖的爱意，更是家人对大法师父的深深感恩，是法轮佛法的神奇和超常的见证。我和丈夫是同乡，青梅竹马，他上了大学并分到市里工作，我也随他进了城，有了可爱的儿子，丈夫事业有成，我们生活幸福，家庭美满。一，绝症入绝境。1996年，我40岁，经常感到胃疼。年前，丈夫带我到医院去检查，找的主任做的胃镜。主任一看结果，就问我多大岁数了，没让我回家，直接住院了。很快，第三天就给我做了手术。当时大家都知道我得的病，就把我蒙在鼓里，说我是胃溃疡。我发现对面床的病人得的是胃癌，怎么和我输的液吃的药是一样的？丈夫陪护了我好几天，实在坚持不了了，他让弟弟来看护我。趁弟弟睡觉，我悄悄跑到护办室，找到我的病历，上面清楚地写着胃癌。我如五雷轰顶，哭闹着要回家，不治了。我知道癌症就是判了死刑，大家都来安慰我，主任要处理值班护士，我怕护士受到影响，就说我不回家了，我配合你们治疗，但你们千万不能处理护士，跟他没关系，是我趁他不在看的。住院不到一个月，我出院回家。二，遇大法。回家一进小区，就看到邻居婶子，她吃惊地问，你咋这么瘦了？我说，我得病了，我得了胃癌。婶子说，医院治不了你的病，我告诉你，只有师父能治你的病。以前她也和我讲过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如何好，如何神奇。我说，我学。早晨，丈夫用轮椅推着我去找练功点，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过了几天，婶子来我家，我说我没找到练功点，她说可能时间不对，有大法书你要不要？我说要。婶子给我送来了书，我看了几页，就看到像小旋风一样的东西在我身上转，有蓝的，有红的，转着转着就顺门口走远了，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像小星星一样消失在天宇之中。我很纳闷，这是什么？又过了几天，婶子来了，她告诉我那就是法轮。我一下明白了，我第一天看书，师父就让我看到了法轮。婶子给我拿来了师父的法相和大的法轮图，说你和大法有缘，师父给你调理身体呢。我很高兴，告诉婶子大法有什么我要什么。后来婶子给我拿来了师父的讲法磁带。有一天我突然感觉特别冷，体温40多度，我没害怕，也没吃药，第二天嗓子不舒服就使劲的咳，结果吐出一大块烂肉来，我让婶子看看，婶子鼓励我说是好事儿，是大法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真的，咳出那些东西后，我立刻就好了，不发烧了， 有劲儿了，精神了。出院三个月后，我就上班了。三，绝处逢生。我那时悟性太差，现在想来真是让师父操心啊。师父救了我，我还不悟，月月去医院化疗。三天不去医院，再去时，医生护士们就会惊奇地看我，那意思是怎么还活着呢？结果化疗了两年，最后我瘫在床上动不了了，腿、膝盖、脚、脚趾头全都肿了，非常疼，我疼得哭。丈夫请来了北京的肿瘤专家来家里给我看，他说已经转移了到骨头上了，用仪器一照，脚腿胯全都是黑的。他不让我动，说我的骨头是脆的，其实我也动不了，膝盖总是佝偻着，家人都明白我全身都是癌细胞了，骨髓里血液里，我的生命按天数按时数了。丈夫说能治就治，尽一切努力，实在治不了该他走呢，对得起他，也不后悔。给我化疗输的液，那药都是毒性大的，医生护士唯恐碰上，都是戴着手套小心翼翼，背后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我都听到了。一个人承受的化疗药量有个极限，不能长期进行，最后我已经到了最大量，不能再化疗了，药物已经无能为力了。我躺在床上时常发烧，一烧就是40多度。丈夫上班，儿子上学，我有时想起听听师父的讲法，但神奇的是只要我一听法我就拉肚子，拉的都是黑汤子。丈夫也说你也怪了，一听法就拉黑汤子。我悟性太差了，实际就是师父在管着我，给我净化身体，要没有师父管，这么大的药剂量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逐渐的我不发烧了，但腿还是佝偻着动不了，我一点一点的蹭，从床上到轮椅上，我家窗外就是大马路，坐在轮椅上天天看着人来人往，就羡慕人家的两条腿。瘫了两年多，突然有一天早晨，丈夫说给我包饺子吃，我也想起来走走，我一看我的腿直了，我大声喊我的腿直了，我可以走路了。丈夫给我买来了双拐，我在家练习一个星期，我居然自己下楼了。医生说我这腿瘫了两年了，肯定萎缩，但我没有，我能走路了，我能吃饭了，我全都好了。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救了我们全家。我对家人说我不用吃药了，是死是活交给我师父了，师父让我活我就活，下决心修大法，一修到底，不听你们的了。我把药全都扔了，那都是几千元的药，每三个月一个疗程，吃的太多了，毒性也大。虽然那时正是僵尸流氓集团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但我们全家谁都不信中共的谎言。从那以后，我更加精进学法练功，担负起救众生的使命。四，师父救我，我救众生。有的人说你能活过来是你花钱多治好的，我告诉他们，那些明星大腕儿、高官富翁们更有钱，到国外去治，有最先进的医疗，为什么还死了呢？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才能救人。我的老家在农村，我惦记着和我有缘的乡亲们，我们每次回去都带上几千份的真相资料，时常晚上到各村去发，使亲戚家的村子和周围的村子全都铺上了真相。我走路生风，身轻如燕。当时医生说我最多活不过三年， 三年过去了，我没死，活过来了。为了感谢我生命的重生，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丈夫买了戒指表达心意，此后年年如此。谢谢师父，谢谢帮助我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优昙婆罗花在我家盛开》，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9日。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3000年一开，绽放时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我们一家四代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全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们遵从大法的法理，虔诚地相信了师尊，伴随着优昙婆罗花的一次次的盛开，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师尊的慈悲。我记忆中，20年前的母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病抓药，一年家里赚的钱几乎所剩无几，时常看到她泪流满面。当时我还小，并不能理解他的苦楚。随着家里有一位外地的修炼法轮大法的三爷爷的到来，我的母亲也因此结上了大法修炼的缘分。慢慢的，母亲开始变了，天天乐呵呵的，没有了烦恼，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再也没见到她因为疾病而痛苦，为了名利而奔波。她18年坚持不懈的修炼，讲述着法轮大法真相，把大法的福音传遍了身边的亲朋，大街小巷，高楼商场，也铭刻在我们自己的骨子里。我的爷爷从小就信神，为人善良，年轻时一直是生产队的干部，深受邪党的谎言毒害，对法轮功有偏见。由于母亲不失时机和不间断地给他讲真相和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爷爷知道了原来法轮功不像电视宣传的那样。自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后，他天天在心里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到后来每天早饭后都听1小时师尊的广州讲法录音，10多年不曾间断。今年96岁的爷爷身体健康，神采奕奕，他到楼下去散步，遇到别人说，这老爷子身体真好。他就大声地说，我天天早晨起床，晚上睡前都念10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接着就小跑了起来，还把小区所有的健身器材玩一遍，把那些在场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都说他看着像70来岁。去年疫情过后，很多高龄老人都去世了，而我爷爷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朗。我的父亲之前有严重的过敏性哮喘、鼻炎，一到半夜都喘不上气，用了很多办法也没根除。那时他还没有修炼，但是很认可大法，大半夜领着遥远外地来我地发真相传单的修炼法轮功的三爷爷，去挨家挨户地发大法真相小册子，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没多久，父亲的过敏性哮喘、鼻炎竟然好了。2016年，父亲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他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以前的暴脾气也慢慢改好了。在各种宴会中，探访亲朋时，他都在传递着大法真相的福音，大家都深知父亲善良、孝顺、健康，他们都相信父亲的话，从父亲口中了解到中共的邪恶与假恶斗本质，纷纷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我和妻子更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我大学时沉迷网络游戏， 后来玩得浑身疼痛，心情抑郁，腿似千斤重，迈步都费劲，最后到了无法行走的程度，四处求医，中医西医全都看遍，也没有解决问题。记得我当时正躺在沙发上痛苦的呻吟，本地同修来我家说，大法弟子家的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建议我参加师父的九天学法班，希望我能修炼。我就随着母亲去了，记得第一次去都是母亲扶着我上的楼梯。当看过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并试着练了五套功法，第二天我自己就能上楼梯了，不用人搀扶。几天下来，母亲走路都跟不上我了，身体也恢复如初。通过学法，我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做人需要有道德，知道了沉迷网络游戏不是人该有的状态，慢慢放下了对游戏的执着，从此精神起来了，感受到无尽的勇气和生活的热情，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妻子第一次怀孕后，六个月时流产了，后来我们一直要不上孩子。记得那年妻子骑车和一个老太太的三轮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责任不在妻子，妻子也没有逃逸，而是陪伴着老人等待他的家人，结果他家人来了就开始讹人。作为修炼家庭，我们处理问题都从善的一面考虑，老人身体上也没大碍，后来我们只是损失了一点点钱，解决了此事。过后母亲又去看望老人，父亲还帮他们的孙子解决了上学问题，我家的处事风格感化了他们一家人，他们都认同大法，生灵三退。没多久妻子怀孕了，真是善有善报，有了善因才结了善果。妻子怀孕三四个月时，又出现了如上次一样的出血的症状，医院检查还说胎儿是畸形，建议我们流产。那时我心如刀绞，但是母亲坚信法轮大法，相信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不同意打胎杀生。妻子住院期间，母亲给妻子拿去师父的讲法录音，黑天白天的听法，给陪床的我带了一本《忆师恩》。该本书籍是大法弟子写的回忆李洪志师父在中国大陆各城市讲法的过程。那时我和妻子还没有走入修炼，当我看到师父传法时神奇的故事，心灵很受触动，内心有了希望，抱着书内心虔诚地请求师父的帮助，并和家人说，这孩子就交给师父了，我们回家。回家后母亲天天陪妻子学转法轮，一转眼几个月就过去了，妻子临产，母子平安，孩子是一个健康的胖小子。我儿子从娘胎里就开始每天听师父讲法录音，八个月大时就开口说话，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的一句法，修心最难过。别看是哑哑口语，家人们都听出来了。儿子今年八岁了，他每天都坚持背诵师父的论语红吟，以通读多遍转法轮。儿子单纯活泼，非常喜欢听神传文化故事，喜欢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将、岳飞传等人物与故事。家中时常会有人来看望老人，他待人接物热情诚恳。师父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儿子多次听新唐人电视台播放，他明白了，记住了。每当有亲戚来，他就拿一份给长辈们，给他们读，读完还问长辈们，怎么样，明白了吗？长辈都笑着说，你读得真好，明白点了。都说优昙婆罗花是佛国圣花，三千年开一次，这花在我家一次次的绽放，在老家的桃树上，在玻璃窗户上，在花盆里，在母亲经营游乐场的柱子上，草坪上，这盛景一次次地鼓励着我们一家人，我们也愿化作大法的法力子，同化真善忍的法理，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有幸生于优昙婆罗花盛开的时代， 愿我们一家的故事能给红尘中的您一点小小的启示，愿您切莫错过佛法普渡的万古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救我出苦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日。我从小体弱多病，平时流行感冒都能摊上，住院治病是经常的事。25岁那年，我经历了重大的人生转折，使得我之后的几年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心脏病折磨得我不能躺下休息，晚上睡觉也只能半躺，不然就喘不过气来。严重的神经衰弱使我整夜无法入睡，早上起床头晕目眩，头重脚轻，整天处于昏昏入睡又睡不着的状态。腰痛病，什么活不干腰也痛得受不了。有一次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自己去市里的医院，那时还叫县医院。拍了片子之后，医生看着片子对我说：你的病不用再看了，回家吃点好吃的吧。我说：不用给我开点药缓解疼痛吗？医生说：不用了。走出诊室，我无力地顺着墙壁蹲了下来，无助与绝望侵蚀了我整个身心。我还年轻，孩子还小，这一生就要结束了吗？我不甘心，药还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心脏病犯了还得去县医院治。这期间还去看了几次中医，因腰部长了一些红色斑块，也顺便让老中医看了一下，老中医说是红斑狼疮。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也没往心里去，只知道浑身无力，虚弱的喘不过气来，经常感到气就在嗓子眼里接不上气来，无力与人交流，说几句话也是在嗓子眼这儿发不出点声音，听别人大声说话，心里就感觉累得慌，严重的时候感到脑部缺氧，头皮脸皮发麻，手脚痉挛。老中医告诉家人，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时我脸蜡黄，走路虚弱的挺不起腰来，是一个经常在死亡边缘上游走的人。1994年秋天，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宝书《法轮功》。看完这本书后，我的心情一下子释然了。这一生我苦思打坐，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全都在这本书里了。我感到我得到了一本天书，法轮功师父是佛。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看书的第二天，我就出现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所出现的反应，全身发高烧，家人碰到我都感觉烫手。虽然身体烫得家人不敢靠前，但我几年来第一次真正睡了一个好觉。我喜出望外，师父这么快就管我了，我喜悦的心情无法言表。3天的时间，我脸色红润，走路一身轻，眼睛明亮，身体上所有的痛苦与不适都一扫而光。多年来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没有病的感觉，那种喜悦与感激，那种劫后重生的感觉至今无法忘怀。没有病了，能干活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母亲地里帮助种玉米， 那时还没有机械化，种玉米需要人力拉，我就在前面给父亲拉漏漏玉米。这时我母亲在那儿感慨地对我爹说，俺闺女能干活了。我当时真的感受到了我母亲发自内心的喜悦。大法挽救了我的家庭，碍于媒人的面子，我父母强制把我嫁给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结婚那天才知道丈夫隐瞒了实际年龄，我就更加怨恨，接受不了。此人能在婚姻这么大的事情上欺骗别人，认定这人品质很差。但看公婆可怜，给儿子娶个媳妇不容易，我强作欢笑让公婆安心，但对丈夫心中充满了厌恶，看他哪里也不顺眼，说话办事都与我心中的丈夫相差甚远，总感觉嫁给这样的丈夫没有安全感。从此以后，家里的大小事我都要出面做主张，不然就不放心。一起出门，我也不愿跟他在一起，我总是走在前面，离他远远的。平时做事，我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修炼法轮功之后，我懂得了很多常人不知道的理，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时刻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对待我丈夫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而这时，丈夫一改往日对我的顺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骑到我头上了，处处给我发难。我跟他说话，他对我爱理不理。有时他要出门，我连续喊他好几声，他也不搭理我，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每当这时候，我都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听师父的话，提高心性，珍惜和感谢他帮我消业，从不变脸。在他面前，我就应该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不要再去抢他的位置。家里大事小事，就应该丈夫去做主张，不求结果，做到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的意见只可以作为参考。一天，我婆婆跟我说，有个事情应该怎样做决定。我说，妈，这事等你儿子回来，问他应该怎样决定吧。婆婆愣了一下，说，怎么还要等他做决定呢？我说，妈，以前是我错了，以后这些大事都得听听他的意见，让他做决定。婆婆听我这么一说，发自内心的笑了。从此以后，家里的一切都这样按部就班地做着，我在家里做好我的小女人，温柔体贴。一段时间之后，丈夫变了，办事感觉也恰到好处了。我发现我丈夫一点也不笨，只是因为自己以前太强势，使他大丈夫的能力无处可使。再后来，他慢慢地会体贴爱护我了。从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变成温馨幸福的家庭。有一次，丈夫发自内心地说，你是真修的，你在家里和在外面是一样的。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